第24集，庄超英愣住了，他直觉此法不可行。因为长期缺乏睡眠，他现在经常耳鸣，精神上几近崩溃。他知道黄玲也快撑不住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拒绝母亲。黄玲就木呆呆地看着婆婆，她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因为长期缺觉，她的脑子已经转不动了，别说反驳了，她连婆婆的话都有点听不懂了。她艰难地思索着，什么叫不回去了，留下帮老大媳妇儿照顾图南和小婷？奶奶再接再厉地开口，希望一鼓作气把这事敲定了。
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叫你爸爸过来了。
一片沉默中，庄小婷怯生生地开口，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灵动哲房间呢，灵动哲老想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书都不行。
这时庄超英和黄玲才大梦初醒般地反应了过来，他居然把庄图南给忘了，庄图南还流落在外呢。
林东哲看不懂三国演义，老缠着哥哥给他讲。
庄超英脸色变了，爷爷奶奶和庄敢美一家住房条件不差，他不能因为奶奶的异想天开牺牲了庄图南的学习。黄玲注意到庄超英脸上的表情，知道庄小婷的话击中要害了，也知道自己不用开口了。奶奶见画风不对，试图力挽狂澜。
初中课程简单，随便看看就可以了。
庄小婷又说了一句让庄超英下定决心的话。
哥哥说同学们都很厉害，他每天晚上复习完才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他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黄玲冷眼旁观，见女儿把一贯能言善道的婆婆堵得没话说，就突然想到棉纺厂评价林动辄机灵，
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了两间房。
黄玲不合时宜地想笑。就这样奶奶不得不回了自己家，据说奶奶一回去就又包揽了庄敢美家所有的家务，晚上自己起夜也不喊人了。林武峰和宋莹不约而同地发现奶奶住庄家休养的这段时间，他俩的日子太舒服了。庄图南住林动哲房间里，早上起床会顺便把林动哲也叫起来，晚上呢又会督促林动哲做作业、刷牙、睡觉。而这皮猴林动哲又很听庄图南的话，乖乖的早上按时起床，晚上认真做作业。林动哲听话，这宋莹很久没有打骂他了，母慈子孝一片和睦啊。可是这美好的日子终究是短暂的，林武峰跟宋莹很舍不得庄图南搬回去。宋莹非常希望某天深夜黄玲来敲西厢房的门说，啊，我家里住不下，我儿子就放到你家了。
哎，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呢？
奶奶回家之后，庄家的生活总算是又回到了正轨，庄图南更加投入了适应新学校新环境。一中的学生家庭有小半是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家庭出来的学生啊，见多识广，兴趣广泛，学校的各项活动里他们往往都是积极分子。秋季运动会之后，各班委敲锣打鼓，四处吆喝着同学们报名参加元旦联欢会。这初一的学生们呢，刚入学还不太放得开，只肯报名表演诗歌朗诵。班长看着报名表上一溜的诗歌朗诵，是欲哭无泪啊。班委之一的数学委员庄图南鬼使神差地报了一首手风琴独奏在北京的金山上。宋莹有台手风琴，庄图南呢就决定向他请教。宋莹一口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翻出了在箱子里尘封已久的手风琴和琴谱。庄图南意外地发现黄玲也识谱，两个妈妈就周日轮流教导庄图南。图南这孩子勤学苦练，一个月之后左右手就能配合了。他正是最好强的年龄， 完全不顾肩膀跟大腿的疼痛，抓紧一切时间练习，希望能在联欢会上尽善尽美的表演。小院里传出了琴声，林动辄呢也不再打苍蝇了，他技艺精进了，已经可以赤手空拳抓苍蝇了。他经常坐在练琴的装图男的对面认真的聆听，因为他也想学，但手风琴太重了，他目前的身高跟体重还负担不起，只能求装图男多练习一会儿，他能多听会儿。